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常与各位同在，保守各位和你的家人、你的同工朋友都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基督论。今天是基督论的第33课，基督论的第33课。我们现在继续要谈到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们曾经谈到耶稣基督的死。那么现在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谈到耶稣必须受死的原因。耶稣必须受死的原因，有很多人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用一句的话就赦免人的罪，用一句的话就拯救全人类，为什么一定要用耶稣基督受死的这一个痛苦的经历来完成救赎人类的救恩呢？上帝岂不是全能的吗？上帝岂不是有绝对的主权吗？他如果要赦免人的罪，他就一句话就够了，何必这么麻烦呢？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说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完满的解答，那我们必须要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探讨，要不然的话单凭着人自己的思想可能有偏差。同样，因为上帝是生命，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也有生命，那人类的这个生命是要借着物质的肉身跟人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生命结合的这一个生命。那么在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我们人类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当一个人的血流尽了，这个人就死了。而人犯罪不是单单是一个行为的问题，也不是单单是一个思想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所以人犯罪乃是生命上的事，因此必须用宝血，那包含生命的宝血来完成救赎的工作。神自己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说，后的生命实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是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的话。因此在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章第21节，神为亚当做了一件皮衣给他们穿，那么有动物的皮做衣服，表明是流过血的，动物是流过血的。所以在创世纪第3章21节里面，就我们看见这个宝血赦罪的救恩的预表，所以用动物的血来预表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有宝血然后来完成救赎人类的工作。但是动物的血本身是有限的，它不但有量的有限，它也有功能的有限，因为动物的血不过是一个物质的血，所以不能永远能够赦罪，也不能有永远的功效。所以在旧约的限制的过程规则里面说，犯罪的就要为自己的罪献祭，那么每一年都要有这个献赎罪祭。在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每年 献祭的事，只是叫人想起自己的罪，并且这个祭物不能除掉罪。所以神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和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他的宝血就能洁净人的良心，洁净天上的本物。他的宝血也能够洁净我们人那些没有价值的行为。在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为祭物，就除掉罪，并且担当多人的罪，直到永远。所以为了神的圣洁和全代的本性，或因为人犯罪关系到生命的事，所以基督必须要死，用永远有功效的宝血来成就永远赎罪的事。这个永远的灵献上的宝血也能够成就永远赦免所有肯信靠他救赎人的一切的罪。第二样，耶稣基督必须要死，他的原因是人犯罪，人就与生命的源头上帝断绝了和好的关系，所以要借着宝血的救赎来挽回这两方面，就是神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罪叫人与神隔绝关系，正好像我们两个人在争吵有罪的时候，两个人可能破裂友谊的关系。那么用什么可以重新和好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里面，也有用血的事来结束两方面的纠纷和仇恨。所以圣经里面的这种启示，也可以说是神在许多的民族里面，也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民族里面有这种的启示，用血来和解两方面的仇恨。但是人间所用的任何的血，那不过是有限，是暂时的，所以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的宝血，成就神人之间的中保工作，使双方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就能够重新和好。在罗马书第五章，在哥罗西第一章，或者是在更多后书第五章，有好几次的提到耶稣基督是完成了神与人、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借着身体的死，就用他的身体为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他的生命宝血，叫信靠的人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就是神的所在，用诚实和充足的信心，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与神恢复原来的关系。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四，还有第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自己也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话。因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流血就是做了人与神之间和好的工作，同时也帮助我们人类，叫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因耶稣的救赎也可以除掉 重新活好。第三样，这个耶稣基督必须要死，乃是应验神在永恒里面的一个计划。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所有的人类要借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人的过犯，叫人所有犯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可以得到赦免，同时可以得到上帝儿子的名分。那是因为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所以重新恢复神儿子的名分。同时耶稣基督也要叫万有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同的神要我们守的生命的基业。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在旧约的圣经，神借着先知以多方多次的预言说耶稣基督要降生的事情。比方说在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人类同在。还有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王。弥迦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他要生在以法莲，他要生在伯利恒。这都是预言到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神的计划要怎么变身。然后圣经也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怎么样的受难，就是要受死。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还有诗篇第六十八篇，以赛亚第五十三章等等。所以旧的圣经早就预言耶稣基督要受难的事，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清楚看见耶稣基督的受难。然后旧的圣经也预言到耶稣基督要复活的事，这是在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必不将他的灵魂披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旧约的圣经也预言耶稣基督的升天做大祭司的工作，这是在诗篇一百一十篇全篇，那是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旧约的圣经也提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在诗篇第二十四篇、四十五篇、四十六篇、四十七篇。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自己就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遵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年日当中，他常说一句话，我来是要遵照天父的旨意行，我的事是按照神所要我做的，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加拉太第四章第四节也说，基督在肉身中是按神所定的日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而生，同时也按照神所定的时候定死十字架。这是在约翰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二十七节、十三章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还有罗马书五章六节。下面我们另外要再谈到耶稣基督受死他的功效的范围要多大。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 基督论，由黄底的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受死，他功效的范围有多大。假如耶稣基督死是单单为一个民族，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该亚法主打祭司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人为全国人的死，他就担当全国人的罪犯。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不是单单为犹太人而死，虽然他在肉身方面是犹太人，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为全人类而死。所以头一样，耶稣死的功效是包括全人类，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个世上耶稣基督死的功效跟他们没有关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那么这句话是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从十八节开始到第三章二十节，说明到人类对上帝所犯的罪，那是宗教信仰的罪，就是因为不信多一个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们随着自己的意识，因为是雕刻偶像，那是得罪神的事。另外，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罪，那就是犯纵情欲、犯淫乱、同性恋，还有在男女的关系上不圣洁，就是得罪自己的事。在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人不但自己犯罪，也要引诱别人一起犯罪，这就是人类都犯的罪的一个事实。所以因为全人类都犯了罪，而只有耶稣基督有资格流出永远有功效的宝血，所以能够洗净每一个人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全人类而流的。这个我们详细的可以看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还有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是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所说的。第二样，耶稣基督是为神的百姓而死的，他的功效是关系到他的百神的百姓。当天使对耶稣说，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悔的印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二十一节。这个百姓这个名词是指着什么呢？在旧约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十四节。但是神的百姓另外一个广大的意义，我们看到这个何西亚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神自己宣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那原来是我的子民，但因为他不遵循我的话，就不再成为我的子民。所以谁是神的百姓？乃是指着那肯相信神的话、遵循神的旨意的人。所以在新约约翰福音就更清楚地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为他神的百姓而死的这个百姓，那是指着一切生在世上而肯相信他的人。我们可以参考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还有三十六节，还有第十章第十六节 第三方面，我要跟各位谈到耶稣基督受死的功效的范围，他是为每一个人而死的。在神的创造中，人类反之的情况一般来说是一个一个的生下来。虽然我们今天有人有双胞胎还是多胞胎，但仍然是一个一个的生，这是神在创造里面所规定的原则。在经验里面，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见是一个城市的人成为一个单元，它是一个宗派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单元，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却不是这样。比方说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的事情，神也是一个一个的来救赎，神悦纳亚伯的血，但神也听该隐在悔改以后的祷告和祈求。在挪亚的时代，神也要吩咐每一个人相信的人进入方舟就可以得救，那么结果只有挪亚的一家八个人肯进入方舟，所以也是一个一个的。在索多玛的城里面，当时的人口应该有几万，差不多是几万，但是神也是要叫那肯听的人肯相信他话语的人蒙恩得救。我们又可以看到约拿时代，神他就约拿到尼尼微城去，神说他看到尼尼微城有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孩，神是一个一个的算。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见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他也是尊重每一个人，他就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叫小子里的一个跌倒，因为他们的使者在父的面前要做报告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拯救是一个一个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每一个人的罪而死。所以在新约的救恩，它是整本圣经的救恩，我们清楚地看到是要个别相信耶稣，而耶稣基督是跟每一个人个别有关系的。虽然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保罗对腓立比的禁足还是管监牢的人说你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像他一个人信全家就得救，其实那一个的圣经是分作两个层面，头一个是自己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这个信的人就有责任在家中对家人做见证，然后引导全家人信耶稣，而不是一个人信其他人可以不必信，不是，那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信他，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每一个个别的人。最后一样，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是为他要救赎的教会而死，而他宝血的功效是永远能够保守并且洁净他所救赎的教会。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个教会就是指说凡蒙救赎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事实，无论在地上哪一个教会，其中一定有一些软弱的失败的堕落的弟兄姊妹。 比方说在耶路撒冷教会也有一些软弱的人，好像在行传第五章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不诚实，甚至被责备就死亡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在罗马教会也有一些人对教义不大清楚的事，所以使徒保罗要写那么长的信解释关于基本的教义。在哥林多的教会也一样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中间有纷争结党，有人犯淫乱的罪，有人在接纳外教的宗教仪式来到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没有一间是完全没有失败的。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七个教会也有各不同的缺点，就是我们常常很羡慕的这一个腓立帖腓的教会，他们也不过只有一点点的力量。虽然如此，但耶稣基督的宝血要继续不断的对教会做洁净的工作，可以把教会洗净，而把教会献给上帝。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人有软弱，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整个教会不断的洁净的功效。所以什么时候教会有软弱，我们就应当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用宝血洁净。那么耶稣基督在用宝血洁净的时候常常有管教，有管教，然后耶稣基督来复兴这个教会。所以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你要回想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行起初所行的事。这就是耶稣基督不断地用他的宝血和真理来洁净，叫教会能够与他完全的合为一。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